清，逆水行舟真费劲，载舟覆舟两样情，陆地行舟很难行，破釜沉舟有决心，木已成舟事已定，一叶扁舟似飘萍，同舟共济最温馨。
你看，好漂亮的小船哦，造型好别致哦，
两头尖尖的，线条好优美，船身就像一幅画。
这就是兰屿原住民特有的独木舟，整条船是用一棵大树雕成的，没有用到一根铁钉或螺丝，包括船身彩绘的图腾也都是靠着精致的手工完成，所以它不仅仅是生活的工具，也代表了兰屿的文化和值得欣赏的艺术作品。
可是船看起来小了点，为什么不造大一点的船，可以捕更多的鱼？
兰屿的原住民知足常乐，几千年来代代相传，他们都只造这种独木舟来捕鱼，而且他们生性善良，爱好和平，不需要大的战船。倒是在中国的古代，造船的技术就很发达，春秋战国时代各国都想争霸天下，水上战争经常的发生。据说周武王的军师姜太公就曾经率领了47艘战船渡过黄河，把商纣打得落花流水。
古代的船都是用来打仗的吗？
那倒不一定，古人说水则载舟，水则覆舟，凡事有好就有坏。我们都知道地球表面水的面积超过陆地好几倍，过去的人只能望洋兴叹，一直到发明了船才扩大了人的生活领域。真正的大船要追溯到汉代所发明的船尾舵，再加上挂布为帆，船只就更容易操控，也更安全，从此船就越造越大。汉代就能够造出10层的大楼船，非常的豪华壮观，船只造得够大就能够载重货，于是就发展了海上贸易。大家都知道郑和7次下西洋是在明成祖时开始了东西文化交流的盛世。另外我们从文字上也可以证明中国的造船术是很发达的，我们现在赶快请毛笔爷来为我们做说明。
在中国文字中以舟为部首的字很多，如船、舰、轴等指的是大船，山、灵猛、挺指的是小船。再从3000年前甲骨文写的舟字来看，这个舟字已经脱离原始独木舟的形态，船头、船尾是用不同的木头组成，微弯的曲线造型优美。金文和甲骨文大致相似，在第二个金文显现的舟字，船头往上翘，船身弯度比较大。到了小篆，这个弯弯的船头保留了船的形状，而楷书字体，船身中间的隔板太长，船的造型就变得不明显了。
认识了这个舟字，相信写起来就更容易了。大家希不希望也能够坐大船去游大海呢？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儿，再见了。